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要快放暑假了，所以我们这一集呢，我们一起聊一聊信仰怎么传递这个话题。因为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在假期这个过程里边比较多，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孩子呢，不太喜欢进圣堂，不喜欢礼仪，不喜欢跟着家人一起祈祷这种现象。也有很多家长呢一直问我说，我的孩子呢不喜欢念经，不喜欢进教堂，不喜欢参加堂里的培训班，该怎么办呢？我也发现我们的孩子呢没有信仰的气息，他们做事说话总是按着跟其他人一样的样子，担心孩子以后没有信仰。家长的这种担心呢，事实上呢是我们很多家长所挂念的一件事儿，有点沉重，但是也不知所措。除了跟教堂里的一些学习班对接之外，没有太好的办法。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孩子的信仰呢和信仰的传递呢，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教会的礼仪呢多是属于成年人，为成年人准备的，所以说呢对孩子的吸引力呢不太够。那么家庭呢如果再不在意信仰的传递，一定会导致孩子对信仰的事物不感兴趣。天主是谁？和天主没有个人的关系，和天主没有感情，这种现象呢也很容易发生。而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家庭呢，他们非常热情参加教会的活动，在祈祷上很投入，然后也长期参加一些学习班。那么这样的家长呢，带出的孩子呢，就是在信仰上愿意成长的、愿意成熟的孩子们。而大多数的孩子们身边呢，缺少正确的引导他们信仰的成年人。那么如果我们担忧孩子的信仰不能扎根，或者担忧我们的孩子的生活没有信仰的指导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用一些方法有智慧的引导孩子传递信仰。我们给出一些建议，我们可以试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使用圣经这本书。我们知道呢，教会里面的教材呢并不是特别多适合培养信仰的，那我们可以按照孩子的年龄呢读一些圣经故事，引领孩子的价值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圣经儿童故事书啊，哪怕你不太会讲故事，那你只是照上面的念也可以吸引3到6岁的孩子。也有很多家长呢就是用圣经的故事呢教导孩子们，说你不要学这个犹达斯呀，啊，你看这个梅瑟多么有信仰呀。有很多的情况呢是不按照人的计划发生的，而天主呢带领以色列民族呢走过了很多的磨难，然后到达一个福地，中间呢也会遇到诱惑，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战胜诱惑的榜样，而不学习他们犯罪的样子。那如果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带领孩子们找到生命的方向和力量呢，我们就不会担心孩子会不会变坏这种事情。当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无论他是3岁、6岁、8岁、12岁、18岁啊，甚至到他结婚的年龄，孩子们呢他同样会需要圣经的引领，需要圣经里面的智慧，需要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我们呢如果从小给他们有这种习惯，有什么事情可以看一看圣经里面的人怎么做的，那么也相当于他们有了模范。当然我们要和他们分析，要和他们一起读，或者是每天读一个故事，或者是两个故事，或者是在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呢引经据典，然后做一些模范式的或者是圣经里面的准则式的引导。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学到我的生命是由圣经价值来引导的。那么当他遇到生命中的困惑的时候，诱惑的时候，没有方向的时候呢，他知道去哪里找一个方向，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受天主的引导，是受圣经的光照。 所以圣经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从小可以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我自己呢是在小时候没有圣经的，是看着古经大略长大的，那本书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里面的故事呢我也非常记得，而父母呢也经常帮我分析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要学谁不要学谁，那么这个是非观念呢就在自己的心里诞生了。所以说呢，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见得是每一个汽车给他，每一个玩具给他，而是让他知道他要向谁学习啊，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观呢就在这个圣经的光照下呢开始逐渐的建立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我们要言行一致地遵守天主的诫命，并传授给孩子们，也用圣言呢指导全家的日常生活。我们要全心全意地爱上主我们的天主，并把天主的话记在心上啊，在生命记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一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说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上主我们的天主，并传授给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信仰要是诚实的，不能是虚伪的，不能是不一致的。我们遵守天主的诫命呢，不是机械化的，也不是只学其中的一部分来遵守，而是说我们需要全心全意地爱我们的天主和他所说的话。那么天主的话呢，对我们的生命的每个层面呢都能产生影响力。那福音的教导呢，福音的美德呢，能深入影响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决定。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主日天一定是要进教堂的，一定不能工作的，或者说啊，我们一定要诚实，我们一定要孝敬老人、父母、师长，我们一定不撒谎，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是爱人的，我们不做伤害自己身体和别人身体的事儿，我们是纯洁的啊，我们是在财务上忠诚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大人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如果自己不遵守，那我们说给孩子呢，孩子就会说，你怎么不做呀？你怎么不进教堂呀？你怎么不按圣经来呢？当然我们说，即便我们很认真的遵守，有时候我们还是软弱的，那我们也不怕向孩子们表达我们的软弱和限度，再一次的投靠上主，再一次的忏悔，这都会给孩子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做的时候法则在哪里，底线在哪里，而且自己软弱之后呢，知道怎么悔改，怎么办告解，怎么样再一次重新站立起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言行一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跟行动要一致。如果我们不一致呢，就会引起年轻人哈，新一代的孩子们呢对我们的反感，他们就会觉得你们做这种事儿呢都是为了一个天堂或地狱，根本跟天主不亲密，就是根本就不适合天主很好的关系，所以你们的信仰呢非常的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信你们的这种有问题的信仰呢？他们就会因为我们的见证而去放弃信仰，或者说不愿意进教堂。给大家的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亲身经历的天主分享给我们的子女。生命记第六章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讲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和天主在我们生命中实行的救恩的这个干预，或者是对我们的爱连结起来，由我们亲自做见证，讲述天主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作为，让生命变得不一样。当然我们这个讲天主的对我们生命中的经历呢，除非我们首先经历了，我们是说不了的。那我记得在培育传道员的时候呢，就给他们谈到过什么是见证。见证呢，就是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啊，从罪恶变成悔改，从捆绑变成释放，从不自由到自由，各种各样的一种，反正就是从一个不太好的状态到胜利的状态，得胜的状态。那其中天主对我的恩典和拯救是什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我举我自己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怎么样认识什么是诚实这件事儿。曾经呢，就是有一个老师呢，就是对我非常的器重，但是我呢会看到老师很多言行不一致的行为，我觉得老师呢不太真诚，特别虚伪。但是呢有一次呢，这位老师呢就是给我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其实我是根本没有听得下去的，没有听懂也没有接受的，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排斥这个老师的做法跟说法不一致这样的一个信念在自己心里面。但是你知道后来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我就说，老师呀，你说的话呢 对我非常有帮助。我觉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话说完之后呢，我的脸刷就红了。那个时候我是刚刚20岁左右吧。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撒谎了，自己没有认真的或者说认可老师说的话，但是却说了那样的一个结论，做了那样的一个评价，是不符合诚实的这样的原则的。当时我自己就在办告解的时候呢，就跟神父告这条罪，我觉得我不诚实啊，没有按着自己真实的良心来说话。当然呢，良心的话呢，可能会说是，老师我不喜欢你这样说，因为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这是我内心的声音。但是呢，我可以说谢谢老师对我的指导，或者说我刚才呢有分心怎样，甚至我说谢谢就行了，或者我连说谢谢都不说，那更真实。但是呢，不能撒谎，不能说违背自己良心的话。所以我这种我跟小孩子们分享诚实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例子。同样的，我们说对福音的教导，或者是对圣经里面的天主教导我们的一切呢，我们怎么样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我们就分享给我们的孩子。当然也有很多很深入的分享，作为家长呢可以分享给孩子，因为孩子就在你的生活圈里，他很熟悉你，很了解你，你对他做的分享可以更深入更真诚，可以呢就是影响他的生命。那我们呢就是讲述天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让生命会变得不一样啊，诉说他是怎么样拯救我们释放我们的。就像那个以色列民族说我们原来在哪儿做奴隶，然后天主用大能的手呢把我们拯救出来。那我也可以向孩子们讲我的圣召历程，怎么样被召教的，然后我原来是怎么想的，后来是在祈祷中天主怎么感动我的，我然后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来做修女啊，然后向孩子传递我们所经历到的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吧。我是怎样实现这一点的，然后我就可以向孩子们宣讲这一点我们向孩子们传递所相信的信仰真理，也谈我们的信仰亲身的经历。我们敞开心胸的时候呢，我们分享在信仰之路上的挣扎的时候呢我们的悔改呢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用的时候，孩子们呢会容易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信仰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一个临现，他们就会感受到天主活生生的临在和干预，对我们表达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不但要传这个信仰的内容，我们还要传这个信仰的经历。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得到了这个生命的天主的影响，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困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交托给我们的天主，而且也让天主来引领他的生命。所以说亲身经历的这种见证分享呢，为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第四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可以安排孩子做一些家庭的祈祷和参加信仰的聚会。耶稣经常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也多次祝福小孩子们，并说天国属于这样的人。可见呢，就是保持孩子在信仰上的天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教会呢，信仰聚会呢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那孩子呢，他经历了自己的人生，或是在每天的早上晚上，或是在痛苦的时候，被冤屈的时候，或者是考试失利的时候，或者是考试很满意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别人过生日，或者是家里要出行，或者是有人去世，其他的都可以就是每一个时间段里面都可以有不同的祈祷或感恩，或祈求，或忏悔，或是向上主祈求一种保护，一种力量，都可以我们要让孩子经验那个活生生的天主和他在一起，他是他的朋友，他是他的天主，他是他的父亲，比现在的我们更大的一个父亲。如果我们多次跪下来和孩子一起祈祷的时候呢，你就会传递一种信息，就是有一个神比我的爸爸大，比我的妈妈大，他能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也能照顾我，而且他是全人类的父母，所以说呢，他也关怀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他关心气候，关心地球关心和平，关心各种各样的在困难中的人他也特别每天祝福我，祝福我父母，祝福我的朋友们，祝福其他的人。所以呢，别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呢要用爱的方式呢去对待他们，就像天主对待他们一样。 我和天主呢是好朋友，所以我也分享天主的事儿，我也关心天主所关心的事儿和人，我也爱他们，我也要照顾这个地球。所以说呢，孩子就会有一种很宽广的胸怀，也会拥有天主观啊，正确的天主观，也会去关怀天主所关怀的一切。所以呢，这种信仰呢，为他来说是生活的宽广的强大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助于他活好自己人生的这个信仰。而他和天主建立的这种关系呢，这种个人性的关系呢，让这个孩子无论环境顺利，疾病健康，都会体会到那位爱他的天主和他同行同在。那么耶稣祝福小孩子呢，其实是特别希望这些小孩子发挥作用，让他们的天真啊，他们的灵性的这种爱，这种能量呢，能够更好的发挥发展。所以说这个灵性的信赖呢是天性，所以我们要让这种灵性的美德保持下去。那孩子的人格呢也需要信仰的提升，所以说呢，孩子需要学习，需要通过不同的老师的带领，参加主日学呀，教会的聚会呀，不同年龄的这种善会组织啊，都是非常需要的。而我个人也是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离开过善会组织，无论是正规的或不正规的，总是有一群类似年龄的孩子由老师来带领。那么这种信仰的成长呢，是有继承性的，有渐进性的。虽然我们讲的内容可能都是天主教教理里面的内容，但是呢，我们领会的程度不同，因为我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所以说我们灵性的成长呢是需要他人的协助的。那么也希望咱们父母呢帮助孩子们安排这样的时间，参加这样的聚会，这样的组织啊，让孩子呢除了家庭之外呢，也能得到一些其他人的帮助和模范的这样的影响。同时呢啊，第五个建议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呢，准备孩子领受人生的圣事。我们知道呢，圣事有七件，它是陪伴和祝福贯穿人的一生的。要让孩子认识到人的一生中需要天主这个圣事性的临在的陪伴和祝福。那么从这些圣事中呢，他能体验天主的亲临啊，他能感受到借着神功，他能够得到天主亲自说啊，我宽恕你的罪，你平安的去吧啊，也能够重视礼仪，在礼仪中他领受圣体啊，与天主结合。然后他经验啊，耶稣说啊，祝你们平安，对的，耐心的平安。然后在聚会里面，在圣堂里面呢，和不同的人相遇，大家都一起走向天主。如果孩子喜欢进圣堂了，如果孩子重视礼仪了，那么将会受用终生。所以说，最好的教育其实是在家里的父母给他准备办告解、领圣体啊，给他准备反省。帮助他准备领监证圣事等等啊，婚姻圣事，这些都是家长可以在家里做的培育。那这就要求我们大人呢多参加学习，然后也把我们学到的内容呢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孩子的年龄所能够领会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用他们的语言啊，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当然我们说教会的活动呢多是成年化的，教会也得尝试着就是有很多的适合儿童的、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些集会，那我们呢也在尝试准备培养家庭啊这种关怀员的培训，也就是说让这一部分人拥有一些培育孩子的这个智慧和方式，让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们呢得到一些信仰上的成长、人格上的成长，让他们喜欢参加聚会啊，然后从聚会里边、学习里面呢得到更多的帮助。那如果我们能做到以上这五点的话呢，我们的孩子会学到什么呢？他会认识到天主是真神，也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的生命呢会有方向，常常能找到力量的泉源。那第二个呢，就是孩子会重视信仰的传承和教会的活动，负责任的选择啊，为灵性成长有益的活动他会愿意参加，因为人的身心灵呢就是一体的，对吧？灵的成长呢是需要一些灵魂成长的活动，教会呢也担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家长呢也记得我们的孩子是有身心灵这个组合的一个人，所以他需要灵的陪伴和成长。那么这一期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家长要认真的活出信仰，真实的传递信仰，有智慧的使用圣经和个人的信仰见证传递信仰， 让天主呢这个传家宝呢在我们的家族里边有效的更好的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的信仰得到天主的降福，获得我们在天上和地上的继承权。谢谢大家的聆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